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一开始我倒是有一个话题想和朋友们聊一聊，那就是所谓的反美情绪。我们最近呢在 BBC 的网站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调查和各国网民留下来的一些回答。就是很多国家的人呢希望美国继续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世界需要有人来维持一些公正和道义。但是当美国真的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时候呢，却又被指为帝国主义。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关平民伤亡的事情。那就是说呢，毫无疑问，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动造成了许多的平民伤亡，但是这并非是美国政府想要的。其实呢，真正造成这些死亡呢，却是那些伊斯兰的极端恐怖分子。而且很多地区在美国到那之前就不断有这样的伤亡事件发生，但好像人们都忽视了这一点。那么从中看出，网民还有很多问题呢，是关于美国呢是一个最强大的核武国家，也是核武器部署最广泛的国家。但是如果这些武器是为了和平的目的呢，就不应该成为反战和抗议的焦点。那么有人就说了，抗议活动很容易就集中的批评美国，但却不管其他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情。比如说中共就刚刚的试验过了太空武器，但是哪里因此而发生过街头抗议呢？总之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树大招风，再加上有些国家的政府故意的要制造出一种反美的民族情绪，这些可能就是所谓的反美情绪的由来吧。好了，今天一开始我又聊了一大堆，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2008年转眼之间就要来了，北京也开始高调的进行各种奥运会的宣传活动。然而随着北京奥运火炬的点燃，围绕着中共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和愈加严厉的控制言论和新闻自由，西方社会抵制北京奥运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以抵制大屠杀奥运为主题的活动也越来越多。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本台的综合报道。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的点燃，全球针对中共的谴责声浪就开始渐渐高涨。中共刚刚宣告其火炬的传递路线，接着就在点燃火炬的西藏边界的圣母峰，四个来自美国的青年人被中共拘押，他们抗议中共在西藏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并剥夺了西藏人的信仰自由。对于火炬的传递路线，台湾政府也表示，北京企图借由火炬传递彰显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希望火炬在台湾是经过国际路线传递的。所以呢，在中共宣布火炬传递路线之后，台湾马上表示拒绝火炬进入台湾，这也令中共颜面扫地。
陆委会副主委童振源28号指出，中国以政治干预体育，已再违反奥林匹克和平平等的精神。以中国奥会官方网站搜寻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计划路线，台北与香港、澳门及中国各城市列为第二阶段传递地点，但经过台湾正式拒绝后，北京奥运会官方网站已在4月27号以中国台北称呼的相关新闻标题或内容全部修改为1989年两岸签署华文称呼中华台北的约定，足见中国奥会的心虚与诚信不足。
另外，国际特赦组织4月30日发表报告称，批评中共根本没有落实当初为奥运改善人权的承诺，呼吁抵制2008年的奥运。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也要求抵制中共的奥运。前些时日，法国总统中间派的候选人贝鲁在竞选时也要求法国民众，为了抗议中共在苏丹达尔富尔的种族大屠杀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而抵制奥运。就在去年底，一些历年的奥运会的冠军选手和好莱坞的著名影星 George Clooney 就亲赴北京，就苏丹的达尔富尔种族大屠杀问题游说北京政府，希望中共不要再阻挠国际社会对于苏丹政府的制裁，并帮助制止这场大屠杀。近日呢，身兼美国演员和联合国亲善大使身份的美国女星米娅·法罗更表示，中国奥运的口号呢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想还应该再加上一句，就是同一个噩梦。因为中共此刻呢正在资助苏丹的种族大屠杀。米娅·法罗还要求大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辞去他所担任的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工作。斯皮尔伯格并于4月2日致函中共主席胡锦涛，谴责达尔富尔大屠杀，要求中共政府停止资助苏丹政府军，解救该地区的生灵涂炭。还不止如此，就连有希望成为法国下一届女总统的罗亚尔都表示不排除抵制2008年的北京奥运，以抗议中共阻挠联合国制裁苏丹的立场。面对全球日益升高的压力，中共不得不有所收敛。日前呢，中共暗中沟通了苏丹政府，希望能够改善达尔富尔地区的情势，以减低奥运会被杯葛的几率。自从著名的好莱坞女星米娅·法罗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抨击中共在苏丹达尔富尔大屠杀中所扮演的帮凶角色以来，这个议题也逐渐上升到了美中关系的政策层面。 5月1日呢，在美国国会邀请副国务卿内阁罗彭特就美中关系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民主党资深议员汤姆·兰托斯和史密斯更表示，绝不允许中共利用奥运会来镇压人权。大屠杀奥运已经成为美国民众对北京奥运的一大关注。
自著名女星在《华尔街日报》抨击中共在苏丹达佛大屠杀中扮演帮凶角色以来，大屠杀奥运逐渐成为美国民众关心的议题。
The eyes of the world is going to be on China, with the Olympics coming on, and we hope that that will be a motivation for them to actually move speedily to address all these human rights concerns.
国际特赦组织4月30日发表报告，批评中共根本没有落实为奥运改善人权的承诺。
Amnesty International is concerned that Olympics may be used as one of the points to suppress human rights.
这一担心被来自法轮功民会网5月5日的消息证实，山海关警察以奥运会为借口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尽管离奥运还有一段时间，这个议题也在华府逐渐升温，甚至上升到中美关系政治层面。5月1日，美国国会中美关系的听证会上，副国务卿尼古庞蒂开列的六项美国对华政策关注层面中，推行人权和宗教自由位居其中。
Seven years after the House gave China PNTR, the State Department country reports couldn't be more clear that human rights remain poor.
对公众开放的听众席上，近20位美国青年身着写有大屠杀奥运字眼的 T 恤坐满前排座位，并向与会记者散发传单，上书北京在苏丹达佛大屠杀中种种见利忘义之举。听证中，两党主席都有提出关于奥运和人权的问题。民主党主席兰托斯议员说
：“We don't want these Olympics to go down in the history books as the genocide Olympics. We would like to see these Olympics to go down as the beginning of freedom in China.”
对此，美国企业研究会资深议员普塔年说
：“Well, I think human rights is central to the relationship. I think America obviously.”has certain values that it takes seriously in the public and the Congress, and so we might have a productive relationship and constructive one, but we won't have a warm relationship until China's basic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mproves and political reform comes to China. We also can't expect China to behave, China will not behave,responsibly on issues of concern about human rights abroad when it still has abuses at home. That's just, I think, unrealistic.
然而涉及到利与义的选择时，很多时候美国行政部门似乎并没有与美国民众站在一起。对此，好几位议员都在反复问副国务卿，到底我们有没有什么措施来使得北京在做不好的事情时付出代价？副国务卿坦诚没有。
Very Frankenstein monster.That we will face.
加州资深议员罗巴克说，可能十年之后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庞然大物的集权统治者北京，而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自己没有让北京负任何责任，北京连一丝丝的政治改革都没有。兰托斯以及我们这些议员在讲人权，而北京看到你们行政部门压根只是动嘴皮子，他觉得我们其实一点都不在乎。很不幸的是，这也不光是一届政府这样，前几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对华政策套用一句美国国务卿莱斯的话说是很复杂的，两个小时的听证会虽然不能根本上解决任何问题，很多美国人也在反思了。我是杨岸，新唐人电视台美国华盛顿 DC 报道。
国际社会对于北京奥运的抵制也引起了奥运赞助商们的困扰，他们已经投入了数以千万计的美元，获得了奥运的标志和赞助权等，如果一旦奥运会出了问题，他们将损失惨重。而中共政权最重视颜面，害怕毁了自己的形象，中共官员呢私底下一直在卖力的解决各种有争议的问题。最近呢，在绿色和平组织与北京的周旋之下，北京同意放宽一些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限制，不过这并没有使人们减轻对达尔富尔问题的关注。最近呢，苏丹政府做出了一些改变，这也使人们认识到了可以用奥运这个问题来让中共做出一些姿态。奥运现在就像中共这条蛇的七寸一样，而且呢，看样子未来中共会设法顺顺当当的让奥运能够举办下去。不过呢，只要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得不到解决， 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新闻和言论自由继续退步的话，那么全球抵制北京奥运的热度就会像刚刚启动的烤箱一样逐渐的升高。以下是本台关于全球抵制北京奥运的综合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看本周还有哪些其他国际消息。
澳门多个民间团体5月1日发起反对腐败、争取民主人权的万人大游行，由于警方武力镇压而演变成民间抗暴的冲突事件。在冲突中，有警察鸣枪示警，榴弹击中了一名游行的市民。警方开枪事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发起五一游行的6个工会都表示，澳门在外地劳工和土地政策上一直只照顾大财团的利益，而没有正视本地工人的就业情况。他们游行的目的是争取反腐败、贪污、削减外劳和扫除黑工。部分团体还要求澳门行政长官何厚华下台。这起事件暴露了澳门经济表面繁荣下严重的社会矛盾。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工节，这一天世界各地都举行了有数百乃至上万人参加的集会游行。这些游行既有为争取劳工权益而举行的，也有民众借机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满。人权机构和工会组织都在这一天发表了一些调查报告，来尽力表达对人权和普通工人生活状态的关心。但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表示，五一节对中国大陆工人来讲是没有实质帮助的，很多工人并没有放假，而且超长时间加班，甚至被压榨工资。美国总统布什五月一日否决了国会通过的将伊拉克撤军时间表和军费挂钩的法案，并在五月二日开始与民主党共同探讨伊拉克军费的折中方案，希望彼此达成妥协。布什还表示，不顾伊拉克驻军指挥官的建议而强行撤军是不合理的。布什的否决引起了民主党领导人的不满，他们计划推翻布什的否决，但前提是必须要取得国会2/3多数的支持。星期二，伊拉克内务部宣布，在该国境内的基地恐怖组织头目马斯里已经被杀死。伊拉克官员说，马斯里是在恐怖分子内部发生的内讧中丧生的，但驻伊拉克的美国部队没有参与。美军称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另外，基地恐怖组织也否认了这一消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5月3日抵达美国维吉尼亚州的首府里奇蒙，这是她16年来首次到访美国。女王6天的访问行程包括与总统布什一同出席国宴。女王的这次访问是为了纪念英国在美洲大陆的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城建成400周年。中国河北省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一案于4月27日在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北京6名律师出庭为王博一家做无罪辩护。在中共镇压法轮功近8年之后，中国民间和政府内部对于法轮功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也有越来越多的律师挺身而出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在王博一案的审理中，法官多次打断律师的讲话，其中一名律师还遭到法警的殴打。而王博的家属则表示，开庭当天法院门口的整条街道全部都部署了警力，如临大敌。一个巨大的龙卷风5月4日摧毁了美国堪萨斯州西南部的小镇格林斯堡，并造成了7人死亡、63人受伤。这个龙卷风规模巨大，直径达到1.6公里，风速达每小时266公里。据当地居民透露，整条街道的房屋全部被连根拔起。美国每年3月至7月是龙卷风的多发季节，每年大约有70人死于龙卷风。5月1日 ，F1 车队在西班牙名城巴塞罗那进行整车测试，此次测试是为了5月13日的西班牙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做准备的。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使测试受到影响，车手们难以在湿漉漉的跑道上进行发挥。最终，法拉利车队的车手吉米·莱科宁以1分30秒280的成绩取得了测试赛的第一名，而两届世界冠军阿隆索只是在下午象征性的出席了测试。
服务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在每天特定时段对华广播，收听范围覆盖全国，节目内容以时事、历史回顾、民众心声为主，包罗万象。以下提供您电台短波资讯：北京时间晨间时段，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9.635兆赫；每天早上7点到8点，收听频率7.310兆赫；周末假期多开一个收听频率为6.280兆赫。北京时间夜间时段，每天晚上7点到9点，收听频率7.280兆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7.310兆赫以及9.930兆赫。北京时间深夜时段，每天晚上10点到12点，收听频率9.450兆赫；每天凌晨12点到1点，收听频率11.765兆赫。这两个时段还有一个收听频率为9.930兆赫。希望之声全体工作人员真心期盼，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2003年的 SARS 疫情至今还让人谈虎色变，除了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对人们心灵深处造成的恐惧更是挥之难去。面对越来越多的威胁人类生命的传染性疾病，全球性的医务防卫的通力合作已经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机制。当时呢 SARS 造成的恐惧，特别是对港台地区造成的恐慌，令还不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会员国的台湾深刻地感到了全球医务合作的重要性。但因为中共的极力阻挠，台湾呢数度申请加入 WHO 始终未能如愿。近日呢，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即将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台湾再次扣关 WHO， 但又被世卫组织呢因为政治因素而拒绝把台湾的申请列入大会的议程。台湾朝野上下一致谴责中共以政治手腕打压台湾，并表示卫生医疗安全是基本的人权。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本台亚太新闻台记者吴雅婷所做的采访报道。
4年前，台湾和平医院的院内感染为台湾 SARS 风暴揭开序幕。紧接着，仁济医院封院，万华的万昌国宅被封锁，台湾社会陷入恐慌。台湾卫生署长、疾病管制局局长和台北市卫生局长因而下台。SARS 在台湾造成37人死亡，数百人身心受创，照顾病患的医护人员占了1/3。5月4号的 SARS 4周年纪念会上，当年的医护人员来到现场。对于 SARS 所带来的伤痕依旧无法忘怀。
大家都来上班跟工作，那其实心里怕不怕，我想大家都是害怕的，可是我们不会逃避。
2003年初，广东的疫情早已严重扩散，3月份香港爆发桃大花园社区300多人感染，4月初中共仍然声称 SARS 疫情已经获得有效控制，表示北京只有12个病例，3人死亡。中国人民解放军309医院的医生蒋彦勇则指出，中国卫生部门隐瞒真相，因为到4月3号为止，光是309一间医院就接收了60个感染 SARS 的病人，至少有6人死亡。内幕消息传出，国际舆论哗然，而此时疫情已经传到台湾。4月20号，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布疫情，距离发现首宗病例足足晚了6个月。而此时疫情已经扩散到台湾，当台湾向世界卫生组织 WHO 通报第一起案例，由于不是会员国，被排除在世界卫生医疗体系协助网络之外。
当年的3月17号就向 WHO 通报我国的第一个案例，可惜的是 WHO 却迟至5月中旬才派遣2位专家来台协助。然而在抗煞的过程当中，台湾每向 WHO 寻求协助时， WHO 的资源都还要获得中国政府的同意。
台湾医界联盟批评中共在过去10年打压台湾，使台湾无法得到 WHO 的医疗讯息，造成台湾民众面临重大灾难时无法得到及时救援。台湾总统陈水扁在4月11号致函，要求以台湾名义争取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以台湾非主权独立国家为由拒绝。 甚至表明往后也不会再受理其申请。台湾医界联盟批评中共一手提拔的干事长陈冯富珍背后来自中共政治操弄，
他的权力来自中国，他不可能手软。
唱着台湾民谣捕破网，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向美国在台协会表达，台湾不应该被拒于全球的防疫系统之外，否则将造成防疫漏洞。台湾前卫生署长涂醒哲曾经说过，不怕 SARS 就怕撒谎，点出了中共的资讯不透明成了临近国家的威胁。
每年有数百万人次到中国去旅行通商，如果台湾没有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做会员国的话，这是一个防疫上的一个大的破洞。
不只是加入 WHO 的会员国，由于中共打压，台湾记者采访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屡遭拒绝。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31家台湾媒体特别在召开记者会时表示，联合国应该要推动中国的新闻自由，而不是钳制台湾的新闻自由。
在无国界组织在2007年的报告里面，是新闻自由属于黑色地区，就是说新闻自由钳制最严重的地区。这个地区呢，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有31个人被捕入狱。那时候胡锦涛之后要让别人觉得中国是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所以他就放出了一些记者。之后那些记者很多，据无国界的那个报告，他是说很多都是关太久出来都还发疯了。
大大的 WHO 字样 O 上面却缺的一个角，代表只要台湾无法加入 WHO， 全球的医疗防疫网就永远有缺口。这是台湾新闻局准备的广告文宣，希望能够争取国际支持。为了让台湾在受到禽流感威胁时能够自我救助，由台湾国家卫生研究所自力开发成功的禽流感除型疫苗，目前是全世界进入临床实验的第二名。
就希望在国内自己有一个疫苗的工厂，那这个疫苗工厂可以生产出足够我们全国人民的疫苗量。那这样的话，就是只要流行来说，我们不需要靠国外施舍，我们自己就可以制造，甚至我们还可以协助别的国家。
此外，为了让世界看到台湾在医疗上的努力，台湾医界频频组成医疗团队前往非洲、中南美洲等展开医疗外交。
中国大陆它的城乡差距确实非常大，它真正开发是在沿海，可是它内地有很多地方确实比之前我在非洲工作的那种地方，我看过一些照片，确实是比那边还要差。那如果哪一天有需要我们进去的话，我们也会愿意去协助。
2004年起，东亚各国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地都传出多起禽流感的疫情，台湾是东亚唯一没有禽流感疫情的国家。台湾医界表示，加入 WHO 不仅是对台湾民众的保障，更希望将台湾的防疫经验及医疗技术透过世界卫生大会的国际网络和其他地区分享，帮助需要帮助的国家。
We need the WHO, but WHO need us. WHO 也是需要人才的，台湾很多医疗人才。
那么除了 SARS 之外呢，现在还将面对全球一触即发的禽流感疫情。因此呢，直接迅速的国际卫生合作和及时的防疫信息是制止疫情蔓延的当务之急。WHO 每年花费大笔的资金在建构全球的防疫网络，然而由于政治因素却独漏了台湾，这成了世卫组织全球防疫系统的一大缺失。那么分析人士也认为呢，人类的卫生疾病安全是不分国界及政治倾向的。面对中共的无理打压，即使 WHO 一时被迫屈服，但是人权的普世价值却是无法抹杀的。台湾成为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呢，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好了，感谢我们的记者吴雅婷。 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心想咱们下回还有机会啊，只要留着青山在嘛，咱们还可以再干他一把民主嘛。他对这个政权对这个制度已经完全失望了，自己为之奋斗流血牺牲的这个制度完全失望了，就觉得这玩意儿太丢人了，这么大一中国咱们就连一有骨头的人都没有。其实在中国老百姓的社会里蕴藏着非常巨大的能量，就是这个社会要改造，你要获得人民的信服，你就要通过人们的一个认可，就是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我想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五四以后走的这一大圈弯路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形态的错误。我说我为什么为了少蹲几天监狱我就去挣一个万世的骂名呢？
想避开网络封锁，安全自由的上网吗？为服务网民，世界之门研发出安全匿名浏览软件世界通，它保护您的上网安全，可让您如虎添翼，真正享用四通八达的国际互联网。世界通是高技术的安全上网软件，隐藏用户 IP， 在线匿名浏览任意网站，加密所有网络传递数据，支持网络下载管理软件，突破各种网络限制封锁，比如防火墙、IDS、内容过滤等。该软件简单易用，自动设置浏览器的代理，保障您上网的安全。世界通是绿色软件，发展者信奉道义为上、信息自由之理念，绝对不会伤害您的计算机或个人安全，更不会在软件中加入危害性后门，请安心使用。欢迎立即下载免费试用世界通软件，自由安全的上网。
神韵艺术团世界巡演获得巨大成功，中国舞纯善纯美的艺术表现震惊世界。新唐人将在纽约举办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各组冠军奖金高达10000美元，进入半决赛者复赛和决赛期间食宿全包。热线电话18882888095，或上网查询 dance.ntdtv.com。 中国舞大赛带您进入世界舞台，挡不住的中国热，挡不住的中国舞大赛。大事儿、小事儿、天下事儿，你的我的家常事儿，贴近您的生活，倾听您的心声，丰富您的资讯，每周与您相约社区广角镜。